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唯识三十论颂》义观，请拿起这本经本啊。不过我们在讲这个之前哈，我还是要讲星期一，就是前天呐、啊，有一位王居士他传真给我，那我这个回答了一些问题。那我讲了以后呢，他这昨天又传真了一份啊、哦。那因为这个，他已经有给我那个传真的号码，可是我要讲的东西如果要都写出来的话，那还要写好久，所以我想还是借这个机会，而且这跟很多人都有关系啊、哦，所以呢，很多人都有关系，更何况呢，除了这个王居士以外，另外还有一位季居士啊，他在另外一个城市，那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啊、哦、跟情况，所以我就还是借用大家这个时间一并把这个事情把它讲清楚啊、哦。那首先，我还是把他这个信，稍微念一下哈。非常非常感恩您的教赐跟开示，弟子应急于向您表达一种忏悔和心情。所以上一个传真中有诸多的考虑不当之处，特别申请了一个电子传真号码，啊、哦，那。他写在这后面，哦，010等等。那因为刚从外地辞职回家，所以手机号码还没有固定下来，所以没有附上，请原谅。那么再次就是打扰您，实在是因为大陆很多的佛弟子非常关切这次开示，啊、哦，所以我就有理由不用写信啊、哦，我就用讲的。我告诉你们一个小小的秘密，我虽然会写信，但我写信也都是不错的，你知道吗？啊、哦，那而且也会写一些文章，可是我很讨厌写信，我很不喜欢写信，不晓得为什么。啊、哦，可是我一写起来的话就不得了，你知道吗？尤其有跟那个以前年轻的时候又跟要好的朋友，然后知心的朋友一写，哦，十几二十张。甚至有人到现在还保留我这几十年下来还保留我的这个信件哈、哦，每次搬家都搬来搬去的这样子，还秀给他的儿子女儿看，啊，今天上午在这一群学法的人当中，跟大家这个扼要的转述了几点，那总结一下，弟子们有几点呢？恳请您再次开示哈。哦，第一点就是说，弟子遵循您的教赐，今天关闭了论坛中板块，暂停上传及提供下载文档，暂停结缘光盘印刷著作啊、哦、并于近期这个统一将刻录的光盘转换简体中文版的著作讲座文字整理档案汇集到一起，用快递投寄，请您过目。这一点我有一个要说明哦。这个王居士，你们把这个都暂停下来哈、哦，这是你们自己主动做的，我并没有这样教斥啊、哦，我没有说你要马上给我停下来，这样我没有这样子啊、哦， 所以这是你自己主动做，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这样做是很好的啦，啊、哦，那因为就是说亡羊补牢嘛，哈、哦，这样子。那并且弟子想一次性把您的著作全改成简体中文版，一并请您过目。因为大陆繁体版很难流通啊，同修们在法上肯下功夫的人太少了，这简体字容易看得懂啊，所以请您许可。这是可以许可的，不过你做了以后，你转成这个简体字版的时候、哦、就要寄一份给我看一看啊、哦、这样子，我看是不是有不适当的地方，或是啊、哦、这样子，这样才是对的啦啊、哦、那么还有你说一次性把我的著作全都改成中文体，哎，这个可能要一些时间哦，哈、哦，不是那么快。不过你就是做完一本啊，或是一个单位的时候，你就可以传过来啊、哦。那，好，那至于说这个简体字版呢、啊，我今天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这个中文呐、啊，这自古是一种美文，你知道哈？那文字很美丽，就本身就是一个图画，所以哈、哦，大陆把这个中文原来的那个版本称为繁体字，事实上应该是正体字，对不对啊、哦？那大陆的这个简体字哦，我把它称为就是说，残障文字，哎，是吧？缺头缺尾缺手缺脚，所以是残障文字，哎，所以那我们的这个正体字呢是五，这个六根俱全，五官俱足，对，然后端严美好，哎，所以你如果把正体字转成残障文字是可以的啦，哦，是可以的啦，哦，那但是就是要。让我过目一下啊、哦。那我过目了以后哈、哦，我许可了，那你就等于得到了授权一样啊、哦。然后这就如法了，然后你的功德就容易圆满，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一点是可以的啊、哦。那。但第二点呢，就是有几位师兄因为也已经转发您的讲座影音工作及讲座整理文字，故全部向您忏悔，哎，这个并相询已经上传的影音文件跟文档处理方法啊、哦、弟子提议由我向您邮寄，得到您的允许后，大家再继续转载，但不敢造次，还得问您这样是否妥当？这样是妥当了哈、哦。不过我有一个想法，一个建议了哈、哦。你们如果既然把我的那个光碟啊、光盘啊，就弄上文字了啊、哦，那。弄上这个简体字版，那是不是可以同时也做一份这个正体字，可以吗？他那个是不是那个 program 里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功能？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哦，如果你有可能的话，那。这样子更好，因为你如果那个所有的那些影音档哈、哦，还有你都把它弄成有字幕了，然后我如果有那个正体字版的话，那你一起都寄过来，然后校对的时候哈、哦，我就可以请这里已经有人发心， 他本来是要也要听打，然后把它弄上去。那你们这个大陆既然有做的话，而且大陆人多嘛，对哈、哦，哎，人多就好办事嘛，是不是？那你们办了事以后，然后我们再，哎，这个就享受现成的这样啊、哦。那我们就把它，那你如果说已经有正体字版的话，那我们，我叫那个弟子哈、哦，把它校对一下，看看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错误啊什么的。那我会稍微看一看，我不可能每一片都去看，对不对啊、哦？那因为哈、哦，如果你们寄来的简体字版，因为那是残障版的，我们这里看不懂啊，哎，那所以嘛，哎，你们如果能够做成正体版，那是又更好，就两个版本啊、哦，一个完全版，一个跟残障版啊啊。哦好，第三点就是大陆的佛弟子非常需要您的著作法宝，都没有可以请到的途径啊，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慈悲在网站上公示法宝流通的方法。这我不太懂那意思，因为我们网站都已经有把我的著作都放上去，而且你可以下载，免费下载，所以已经有了，不用再公布什么了嘛，对不对？那流通的方法，至于说像你们这位几位居士，就说，拿去下载以后，然后拿去这个转，再印书印刷啊，或是从弄成声音档啊等等啊，那个都是你们个别的发心。那我不要再另外有什么样子的宣誓或是动作什么，因为。用台湾话讲说不要那么臭屁这样子，对，那这个都是你们私下的事情，那这个修行也都是个人的事情，然后你愿意发心做，那就很好，我们就不要让人家讲话，你懂吗？好像我有多了不起一样，然后希望我的法宝如何如何流通，如何如何流通，这样不适当，对啊。所以你们愿意自动发心，这都是自动发心，这不是我规定啊，我也不是，就是说，也不是什么帮主，对不对？怎么下一个什么命令，对不对？啊，好，最后请您向您请示。您的开示回复可不可以转发在论坛跟群中的警示同修，以供大家互测互勉，这是可以的啦，啊、哦，这是可以的。那关于您对弟子法上的开示，弟子心里发自肺腑的感恩，这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哦。那么。没有谁这么明白的告诉过我该如何走，哎，那么，所以，我一向跟人家讲都讲得很明白，不会讲得含糊不清，哎，因为我觉得讲清楚啊，我不会说不好意思，哎，那不好意思让你去猜啊，反而不好。而因缘是条件合的，我坚信有求必有应，如果没应，当是我心不够诚，啊，我曾发愿前修地藏法门，哎，这很好，我就喜欢人家听人家讲说他喜欢修地藏法门啊，哎，因为我是从地藏法门过来的，哎，我受益太多了，太多了啊，这个蒙地藏菩萨接引。所以，跟我让我从这个学者式的文字理解而转成真正的修行，那地藏菩萨的威德跟慈悲。 然后破解了我所有的这个，就是说以前读书的那种疑啊跟不信。愿有一天能真正的做您的弟子，结经缘，弘传正法。当然了，我也希望有这样的一天呢。不过，我就鼓励你们的是说，虽然不能够当面真正的，就是说正式的拜师啊、皈依啊，但是这个在世间法里面也有这种，就是说你是心仪某人了啊。还有一种叫做私塾，私塾就是私下里面，崇敬他叫私塾，所以叫私塾的弟子啊。那比如说远地的或是隔代的，然后见不到了啊。那所以，比如说，宋代的人，然后很仰慕孟子，那就说是他的私塾弟子。是可以的啊，所以你们是你自认为是我的私塾弟子，那也就够了，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真正仰慕我所这个弘扬的法啊，那个法不是我的，是佛菩萨的，那所以那个不是我的法，但是是经过我的口，经过我的心所理解，经过我的口讲出来的，所以。也名为说弘扬我的法，事实上法不是我的，啊，好，那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寄居士啊，他们那里也有一些人，也跟这个王居士一样，做了同样的事情啊。那今天有打电话来说，他们那些人都请求忏悔。啊，那我正好不在寺里啊，出去了。那他问寺里的别的师父说，可不可以代为转达的请求忏悔，可不可以同意啊？我说可以了啊。那，我全部特赦这样子啊。那但是忏悔是重要的，可是最重要是改过，也就是说。弟子诚心忏悔，还要加这一句话，一定要加这一句话才有用。哦，不复造，要不然你一天到晚忏悔同样的事情，那不是烦死了吗？对不对？啊，所以犯过了就不要再犯啊。那其他的，如果说除了这个王居士、寂居士以外，还有别的一些居士，或是在一起的同修啊，那。有同样的问题呢，那也都一并招来啊，然后一体特色啊，这个那这样子，然后大家重新来过，然后好好的做。那如果一切都经过我同意，然后如法这样子的话，这个正法弘扬啊，就更加有希望。因为天龙护法会护持你的这个正行啊。那由于这两群居士啊，他们的那个，这讲了两群居士，我就想到那个戒律里面有六群比丘，还有六群比丘尼，是不是还有四群没有出现啊？我就想到说，这个大陆的这些弟子啊，这些佛弟子啊，我觉得不错，就是说，就随顺，从善如流啊，随顺，教诲，那么也就是孺子可教也，啊，这是很好啊，孺子可教也，为什么？听话受教。你知道吗？这个受教在国语讲起来啊，就是大陆说普通话，在普通话讲起来 没什么，但是在台语讲起来，受教很重要，很严肃啊，修嘎。那若相反的就不修嘎，不受教，那就很严重，好像是滔天大罪一样啊。若一个孩子不受教，那就没救，就没救了。所以这个受教就是依教奉行嘛，对不对？好，依教奉行的话，这个人可堪教诲，啊，可堪教诲。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导师啊，姓连，那我们把他称为连夫子。他年纪那时候也不大，不到五十岁，四十几岁，可是一副学究的样子，很有学问，非常有学问。他教我那时候读师大附中，这个教师大附中也教没几年以后，他就升到这个大学去教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规定，教过六年，然后有良好的表现，然后有著作，就可以去教大学这样。那他这个很有学问，而且很有，应该说很有学养，啊。他是东北人，啊，长得个儿很大，白白的，啊，很快，啊，那，然后这个讲话都，这个不急不缓，然后，可是很严肃啊，但是也不死板，啊，那他如果训人的话，都不用重话，那可是哦，他很少骂人。但是我们呢，你知道我们那一班有四大附中的学生都很皮嘛，这个什么老师也都不太甩，对不对？可是被这个导师，如果只要被讲一句，我难过三天。有一次他不要讲两三个人不要怎么样不听话还怎么样。他只讲说不堪造就，这三个人听了都快哭了，就不堪造就，也没有很大声，就不堪造就这样。那所以如果听话的话啊，依教奉行，随顺师教，随顺师教就是随顺如来教，对不对？随顺佛教，那就是真佛弟子，对不对？那师呢是代表佛菩萨教化众生嘛，所以如果不受教不奉师教的话，那这种人就是不堪造就了，对，啊，所以可是你看看那个孔夫子骂人就很凶了，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啊，你看。你就可以看，想象到那老夫子那个凶巴巴那个脸色啊，这就啊，好，那么我顺便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哦，教你怎么样利益众生，因为这个听这个开示的人。也会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那在家众呢，他也是有机会利益众生。有人不懂就会问他嘛，对不对？啊、哦，那么尤其是大陆了啊、哦，这个僧众可能有十几亿人口，僧众很少，所以你有问题去问谁啊？你要找到一个出家师父问，实在是不容易啊、哦。那这个，早学的这个师兄师姐啊，你。就会人家就会去请问他嘛，是不是啊？那我告诉你啊，我一向就不说是度众生了啊，因为实在没有那个能耐，就利益众生可以说啊，利益众生。那你要利益众生的时候的技巧，要有技巧啊，那就是方便智慧。那方便智慧是什么？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类似的哈，就《金刚经》 是教什么的？金刚经是佛在教菩萨摩诃萨怎么度众生，所以不是教一般人怎么修行。所以那个是修行的高层次的修行了啊、哦。那我现在讲这个是稍微低一点点层次的，但是也不是太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不受教，对不对？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原则，你必须要把握住这个原则。不受教的，你就不要强教。那什么意思呢？譬如说，人家不听你的，你就不要多啰嗦，啊，他要想听的，你才说，哎，他想听十分，你就讲十分；他想听三分，你就讲三分。你要不要不多不少，你要自己知道拿捏，你知道？他喜欢听深的，你要讲深的；他喜欢听浅的，你要讲浅的。嗯，那你不要，一律都讲这个从入门开始。那有的已经学一阵子，说你瞧不起我，你讲这些，他会说：“哎，师兄，这个我知道了。”哎，那你那时候就很没意思嘛，是不是啊？好，所以啊，不受教的就不要强教。强教的话呢，是怎么样？就好像揠苗助长一样，对不对？啊，揠苗助长，知道吧？哈，因为现在的人哦，就不太读古书了。这是出于那个孟子啊，啊，揠苗助长。这是孟子讲的故事啊，说有一个农夫啊，他很急，他种了稻以后哈、哦。每天都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长高一点。看了几天以后，都看它都没有长高，他觉得哎呀，糟糕，怎么不长高一点呢？他就去把它拔一拔，拔高一点，就拔了几次以后，那个苗就枯掉了。哎，这那个叫做揠苗助长，这个不念蔫哈，念揠。哎，啊，所以啊。也就是说要带因缘啊，不可勉强。因缘不具足的，根基未成熟的，就不可以勉强的，勉强的要说什么啊。那还有一种因缘不具足的是，不是你的因缘，也就是说它不是你度的啊，哎，那么即使是佛也是一样啊，不是说佛可以度一切人。有一些人是不让佛度，是要那个舍利佛才能度，有的是要阿难才能度，尤其是女众，哎，因为阿难是帅哥美男子，哎，这个女众的缘非常好，哎，乃至包括那个佛的姨母啊，摩诃波舍波提，第一个比丘尼。他想要出家也是求阿难啊、哦、去跟世尊讲的，他自己讲了几次没效，他就请阿难去讲，所以如果这个根基未熟，因缘不具，或是也不是你的因缘的话，你勉强要度的话，无法成事，而事情不会成，而且自他烦恼，是他都烦恼。所以末法时期啊，众生垢浊障重啊，所以啊，我就跟我那个弟子讲，就说对你们啊，我就能度且度，能够度了我就暂且度一度，那不能度呢？不能度就无法度嘛，哎，台湾话说无法度，没法度啊，啊，那就要摆起来，哎，先摆起来，让，就是把它摆得比较熟一点，这样的，那时候再来说，说，放着待以时机啊。所以啊，这个修行，不管是自修或是教他。首先你要修一个行，修什么？ 沉稳，沉稳，沉是什么？沉是沉得住气，啊，稳要能够稳定，啊，那么这个是一切修行的根本，所以是修行人的基本品质。你如果不能沉稳的话，相反的就是浮躁，啊，浮躁、急躁、心浮气躁的，然后心浮气躁，就遇事怎么样呢？遇事就莽撞，莽撞冒失，啊，然后心很急，就只会坏事，不会把事情搞好，啊，所以这个修行这个事是要解决这个生死问题的，不再急那个一分一秒，啊，当然你要把握每一分一秒去修行，但是心不要急，哎，你要把这一切因缘都把它准备好，然后好好的准备前方便，然后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的做，就好像我讲那个止观一样，有先聚缘聚五缘，然后把所有的因缘全部都把它具足了，然后再开始修，不是猴急猴急的噼里啪啦，然后就攀起腿就坐，坐在那边怎么样？脑筋一片空白，对不对？跟白痴一样坐在那边，对啊，所以那个是不对的。所以修行首先要修沉稳，你要沉得住气啊，不管是好事坏事，要沉得住气啊，尤其是好事更要沉得住气的好好去做啊。那因为沉得住气啊，所以有耐心，要有很大的耐心，甚至于你修行佛法要有超凡的耐心啊，超出一般的耐心。我举一个例子，我讲这个所有讲的都是这样的，都是我自己有这么在做，不是说不是我有豁免权，然后我就只劝你们这样子而已，不是这样子的，那我就变成哲学家了，你知道吧？就不是佛法行人啊。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你们一定就了解了。我写了这些书28本书，29了啊，总共翻译跟著作总共有20-30本，每一本书初稿成了以后，是不是很希望很快就能够复制？就能够印书，对不对啊？但是我没有那样子猴急猴急的，就赶快就把它推出来了。对，怎么那个初稿完了以后，通常要经过6-7次的校对校稿，我看一遍又一遍，一再的删改，乃至于就真正就是字斟句酌，字字推敲，乃至于一个标点都很计较的，你知道吗？斤斤计较，务其达到自己看了自己满意为止，而且自己发觉没什么问题，然后再请人看一次，然后他有问题再跟我提出来，然后我再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这样改是不是能够更好，这样子。所以啊，那个写书是一回事，这个事后的那个这个校对啊，那个所谓校对就是要把它 improve 改进啊，那个是更费时更耗时的。那你就看看每一本书如果是200页，我校7次就1400页了，那楞严经你看看2600多页，那个只要叫个4次就1万多页了，但是都是这样做的哦，所以没有一个字是出乎的，没有一个字是出乎的，更加不可能粗制滥造啊。虽然初稿的时候在写的时候，那真的是我就盘着腿写的啊，或是盘着写，如果英文的是盘着写、盘着打字的，那个真的是 佛菩萨加持哈，文思泉涌，这个，文思泉涌那个，就文不加点，等于是就很顺，都是很顺，很少有打疙瘩的、打结的。那如果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啊，这个地方不好解、不好弄，我如果一把就双盘起来，一双盘起来以后，一切都迎刃而解，就是很，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乃至于就最深最深的楞伽经，那个文具又简单，太简单了，太简略了，那你根本没有办法，那个不是，那个思维不是三级跳啊，那个是八级跳，这个一下跳这个，一跳跳那个，那中间落掉很多东西，你怎么样把那个文，把那个文句跟那个意思给补足了，然后才能够了解，这一句怎么到那一句的？但是佛菩萨都 suppose 说我们懂的，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是都是正法眼藏，是达摩印心的，诸佛祖师印心的，是令人开悟的东西，所以不是给我们一般人这样的人去看的，你知道吗？所以就很简略，我这样讲你就懂了。因为什么？我们都是行家嘛，对不对？但是他们都是行家，但是我们也是行家，我们是外行家。所以就很辛苦，是不是啊？不过还好，我多半是就是在这两个行家的中间，内外行中，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就变成桥梁了，对不对？所以让你们过渡啊，桃花过渡。桃花过渡是台湾有一个曲子了啊，那个，我是这个是讲笑话的啊，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如果你说要急的心的话，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一个作者把他的书写好了，那不急着赶快出版，你懂吗？那尤其是世间的书。他急着赶快要能够赚钱，这个养家活口啊，对不对？但是我也是急着赶快要出去养家活口，你知道吗？养这个一切众生嗷嗷待哺啊，对不对？赶希望这样子啊，因为大家都断奶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这边挤牛奶给大家吃了，我这是老牛，挤奶给大家吃，所以希望这一瓶奶赶快到达你的嘴巴里啊！但是就也不能挤了，所以台湾话说“紧时看办”啊，就是，紧急的事要慢慢的办，不能紧急事紧紧的办，那一定扎了，因为慌乱了，你知道吧？所以我说要沉稳，要沉得住气，一切时候啊，好事坏事都要能沉得住气，要有耐心，沉得住气才有耐心，有耐心才能细心，细心才能把事办好，否则粗心大意就会粗心大意，一切事情就变成莽撞啊。所以那讲到这个粗心啊，就跟那个细心是相反的。那这个初心，我们你要反映到想到那个直观里面所讲的，那个智者大师讲这个调心的时候，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是调身，接着调息，然后调心，对不对？那调息的时候是什么？将初息调为细息，对不对？那智者大师说，因为习细，所以心细，对不对？啊，所以细，那 调息调粗息为细息，因为我们一般人呼吸都是对啊、哦，好像老狗一样这样的，那这个心就止不下来，所以要把它调细，调细以后，细息跟细心相应，因为色心二法是相应的，所以你的这个身出息也出，心也就出，身细息也细，那心也就细。那法是什么呢？法不只是微细，而且是微妙，所以一定要细心人才能体尝法的微妙。无上甚深微妙法，对不对？要以甚为深细的心去体会。这个粗心的人绝对没有办法。粗心的人是什么人呢？粗心的人就是粗人，对不对？粗人一个大老粗，怎么体会这个甚深微妙的道理呢？没有办法的啊！所以这个心一定要细。这个是从这个是从解来看啊，是从解，那就是慧解，解是跟慧有关系的呗。所以是慧解，在慧解来看，你必须要是心细的人，你才能够体会如来的微言妙义啊，微妙义旨。那粗心的人一看，哇、哦，就过去了，好像看连环图一样，那你能看出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心一定要细。那这个细心。心一细了以后，除了在解上是必须要这样子以外，慧解上必须要这样子。这解上一层是行，对不对？行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入正行，也就是修禅定了。禅定了，那绝对不能用粗心来修禅定的了，所以一定是细心啊。那所以心就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妙。然后到后来，那个心就没有什么波动了，就入定，这样的吗？这是一般人的心电图啊，那个心很粗啊，然后那波动很大，振幅很大啊。那这个经过调身、调息，那接着调心，然后把它越调越细。越调这样子，然后所以心电图，然后到后来你若变成那就入定了，不是死掉了，所以这个调心就有这样子的必要性，在慧解上是必要的，否则你不能够提，因为你的心粗糙啊，然后散乱，所以你没有办法深入那经文里面的那些微细的妙义，那个不是为初心的人所讲的，所以你一定要调心调息啊，然后调息不散乱，然后极止，令心极止啊，很极静啊，所以才能够体会那些妙义啊，然后。这个是在解上，然后在行上，在修定上也是你心细了以后，然后才能入定，然后心细，然后细了以后变成我们欲界是粗直，然后要入色界就是细直，这个色跟心两法都要变成转成细直，你才能够身心呐、啊。啊、哦，色心两法才能跟色界天、初禅天相应，然后你才进得去。所以这个不是只是理论上的，这是实际上你必须要调到那个样子。所以我讲一个事实给你听：为什么我们的佛菩萨 那个肤色都那么又咪咪白泡泡，有没有注意到？哎，都是脸色都是细细嫩嫩的，对不对？哎，就比那个比这个年轻的处子都还要细，对，因为有的女孩子那个脸也是很粗糙的，对不对？那如果看起来不粗糙，那个都是因为美发霜把那个洞给补起来了。休息一下。